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平安平安。今天上来的时候还在默想一个问题，就是沈老师过来给我讲这个，提醒了我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啊。杨老师也提醒我，我声音比较小，所以现在等会我后面的人听不到的话你就提个醒，所以我就可以大声一点。今天我选的一个题目在我心里面就一直是负担很重啊，基督就是一切，就是出自于哥罗西书的3:11。那这个题目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题目，我记得是7年前的话，曾经有两个很有名的牧师都讲过这个专题。有一个就是江守旺的牧师，江守旺是在一个特会的时候用这一句经文讲了2天。对，因为这句经文非常的重要，等会我会给大家分享为什么这一句经文会改变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那另外还有一个牧师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于洪坚牧师，也是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在特会的时候讲过这一篇道，就是基督就是一切，又在一切之中也是当时他后来给大家分享了以后，也是于牧师当时被呼召出来的一篇经文为什么这样的呢？就是这一句经文其实表达出来神一个永恒的旨意，在我们的呼召的人中间的永恒的旨意今天我上来讲的时候，我选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题目了以后，有点就是吃了豹子胆，是吧？对，但是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来讲这个认识基督这样的一个真意碰上刚好是周牧师就是出差出去旅行，所以我讲的不好，那也是彰显神的荣耀，显出周牧师的能力。 OK， 那讲的好了以后呢，归荣耀给神，把这样一个题目放在我的心里面。因为几个月前，那牧师就是有一个心愿，他希望我们有几个弟兄能够起来，就来分担分享神话语的这样一个负担我当时收到了以后我就问牧师，我说你希望我们讲哪些神的话语，我们希望能够顺着你的话语来意思来讲。他突然就讲说，能不能我们就讲哥罗西书。那这个信息其实在我心里面一直有很负担我以前在英文堂的那个青少年的带他们的组织信息的时候也讲过，因为这个信息很重要。那我们要往下走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就说当时这封信其实是保罗当时在第一次进到罗马监狱的时候写了3封信出去，同时出去，那哥罗西就是其中，哥罗西书就是其中的一封信。那另外还写了就是以弗所书或是还有一门是腓利门书这三本书就称为他的监狱书信。当时哥罗西的一个教会，因为哥罗西教会其实不是保罗建立的，其实保罗的下面的一个同工可能在那边建立了一个家庭的教会，然后呢也带回来给保罗讲说，那个教会出现了一些就是说不属于正统的一些说法，然后保罗就是写给他一封信。如果你去看的时候，保罗就是他喜欢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在教会很多年我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来到教会了以后最喜欢别人称呼你的是什么？有没有？那这我们在教会有很多职分，有的人就说那是周牧师，那组织学老师，执事会主席，是不是有很多的职称？但是有一个称呼你会觉得是最宝贵的职称，大家有没有自告奋勇讲一下？弟兄姐妹，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个称呼。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在弟兄姐妹的话，那是跟谁是弟兄姐妹？ 跟基督耶稣是弟兄姐妹。因为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可以称他为称神为父神。所以我等会会讲到，就是说父神在这个世界创造我们的中间一个最起初的一个心愿，他要所有的心愿集中在他的爱子里头，基督耶稣里头。对，我要接下去讲。那哥罗西书这下一个 slide 看到。保罗他当时写这哥罗西书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这本书的以后，这本书的最主要的旨意想显示，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基督，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不停的高举基督在这本书信里面。那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中心的信息就在三章的十一节，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等个呢就会在各个方面呢就提出来为什么这个基督是一切。那包括你比方说在第一章的第九节，所以属灵的智慧和真知识都在基督里头。然后呢在一章的十五节里面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说基督居首位，他是一切的首位和元首。然后还有十九节就讲到，你说如果你的生命在 教会里面的生命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对啊，我就不把列出来，总共讲到七个方面，就是说基督是一切的这个七个方面啊。我有的时候跟那个英文堂这个敬拜的时候，我讲说这一句经文其实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因为 Christ all, right?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那我就有的时候给他的小孩讲说，这个就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缩写，就是 CIA， 所以所有的那个信息都包括在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里头，所以不夸张的讲，这个信息实际上是在整个的新约里面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核心这一本书。那保罗呢，他创建了很多教会，那哥罗西这个教会是不是他创立，但是他一生劳苦，他有个目的，他就要，他说记录在一章的那个28-29节，大家看一下这个屏幕就知道，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觉得神家仆人的一个本分，就是我们所有的劳苦，无论是敬拜唱诗还是后面做幻灯片的，我们所有的劳苦，我们要把这个目的其实放在上面，就像保罗讲的，我们所有这些事的时候，目的是要把就人引到基督面前来，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劳苦就有果效。在进到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之前，我想再引用一下，就是下一章 slide， 就是说哥罗西书的一章的这个3-5节，它是一个祷告。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我们存在天上的一个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里面道上所听见的。我今天所讲的任何内容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只是有些东西是大家记在心里面，我们有个认识主耶稣了以后记在我们心里，我可以提醒大家在一个教会里面怎么样一个正确的态度去为他们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保罗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榜样所以进到今天的经文呢，我想给大家先读一下，就是说从哥罗西的3:1-11，然后我们就可以分一个几点我们来读。那我慢慢的往下读，大家仔细听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这个哥罗西书的3:1-11。那这些经文都非常的重要，自己对我的触动也很大。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邪淫、邪情、恶欲和贪婪，因这些的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其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真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为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刚才就讲到了以后，他说脱去新人。那我从几年前啊，陈牧师一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去啊，去证道。第一次去小四神的时候，所有的我大概总共大概分享了大概四五篇信息。那这个信息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讲的，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叫披戴耶稣。那今天就是我会几个方面就会讲到，他说在此，那这里面就讲到在此，在此就表示说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到底有哪些方面。那在此他说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隔离、未受隔离、化外人、西古云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我今天我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要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求你赐给孩子的力量，可以把今天的信息传讲清楚啊。求你的灵现在就来到我们中间，彰显基督活泼的生命，彰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安静下来，定睛仰望你。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首先你看那个三章十一节的时候，第一个字就是他说唯有基督，是不是？但是我告诉大家呢，这个唯有这个字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这个词本身只是一个转折点，但是他这个加呢，加的是很有道理。因为他前半句的时候他就讲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这是一个方面、okay? 受隔离和未受隔离，这是两个。那化外人和西古提人又是一对，那是为奴和自主的。他讲这些了以后，他突然一个转折点，他说但是基督，所以他把它翻译成唯有基督，这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前面的所有的这些分类都对我们的救恩、对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毫无功效。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呢？我们可以仔细来看一下，就说一个是他说不论希腊人和犹太人，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就是不是犹太人，那你如果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里就是一个犹太人。联想到今天的社会里面，就是说你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里，其实并不代表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经常讲，就是说今天早上那个Larry 在那个年轻人那个讲道里面就讲说，基督徒是没有外生的，你必须要个人来跟基督建立关系才成为一个基督徒。就你在哪个地方出生，归根结底你其实生在亚当的旧生命里头，所以你每个人面临，就像我们家几个儿子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跟张磊都是已经是基督徒，但并不代表他们出生就是基督徒。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 他理解了一个信息了以后，他自己要面对这样一个选择。对，这里就讲到有一个，就是当时为了帮大家明白这样一个信息的，就是我想引用一下，就是说是主耶稣当时对一个出生这样一个看法。这里记录在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叫尼古丁姆，他晚上呢就来找耶稣，那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什么呢？”他说：“你所行的那些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但是主耶稣的时候，马上就看出来他的疑问，他心里的不安。他虽然出生在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律法师的老师，他掌握了很多旧约的知识，但他心里还是对于永生没有一个确定。那耶稣就回答他，他还没有提问，就回答他一个问题。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这一个东西，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等到我们清醒的时候，会去问一个问题：我是从哪里来？我会去哪里？我的生命到底价值在什么地方？那主耶稣也同样告诉你，他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保罗又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今天讲的可能会比较快，因为我想在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时候把这个信息讲完。第二个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会提到的是一个就是行为，但是保罗讲说，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都不重要。那我知道受割礼实际上是亚伯拉罕当时在跟旧约时候跟神立的一个约，他说你的子孙要受割礼，你的儿子和那个凡是男性的都要受割礼，来证明，就是说来表明你是我的子孙。但是新约来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割礼有它的预表的意思在里面。那最好的一个表达就是也主耶稣讲的，主耶稣他说他看见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这些人其实当时在耶稣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有宗教礼仪的一个一族人。但是呢，施洗约翰看到他们的时候，就骂他们，他说：“你们是得赎的种类。”为什么呢？他因为他说：“你们身上没有接触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你们自己自以为是，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但我要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新的子孙。为什么呢？悔改的心，我们身上如果有悔改的心，就是心受了隔离，对，那神要把这个生命就赐给我们，我们是口里承认，心里悔改，神要把这个肉心赐给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国。对，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在华人教会的话，我们就经常会，因为我们在这边为什么敬拜，因为我们都懂中文，是不是？但是呢，保罗讲说，化外人和希古提人，那化外人实际上翻译成我们中国的话就叫外国人。对，我们经常来到美国，我们经常还说这边的人是外国人，但其实我们是外国人，是吧？对，那希古提人的话，他实际上是讲到是一个翻译成现代的话语叫野蛮人，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我们成长在这个中国人的家庭呢，有华人的家庭，我们就非常重视这个语言，非常重视这个教育，是不是？但是在教会我们的时候，定睛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想到其实这些文化和语言本身不能拯救我们的生命。我讲个笑话，就是为什么讲说 这个教育其实有帮助，但是不能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以前有一个一个国家里面就是有问题，然后就很多人就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就是比方说搞教育的人就说，如果把教育做好了以后，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讲，如果我们要回去把教育体系这个公立学校如果再抓回来的话，也许可以改变这个是这个这个社会的一个风俗，然后就把美国带回到神面前了，是不是有的时候然后当然就也请了一个牧师过来，就问说，哎，那你怎么办？他说教育其实不能做什么事情。然后他有一个就是讲到一个例子，就说想说这样吧，他说我们就问一下周围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可以来证明这个教育的力量。那有一个人就是突然跳出来说，我可以把这个猫教成就不抓老鼠，是不是我只要教他这个会做任何事情，对或者猫会做很多动作，会端茶啦，甚至会做很多动作。然后拿过来以后，然后就这个人就问说，你看这个我的教育的力量很厉害，我可以训练这个猫做很多动作然后这个牧师就讲说，这个明天来我继续，我们再我给你演示一下，你就知道我讲的意思。然后第二天他们就过来以后讲的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这个牧师就带了一个老鼠过来，老鼠一放出去呢，这个猫就追着老鼠去了。所以他要用这个例子来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猫的它的生命不改变的时候，它有一个特性在里面，它是要抓老鼠的那当然在美国有可能好多猫都不会抓老鼠了，是吧？但是他要用这个例子来讲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基督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你不管怎么讲你是基督徒还是什么，以后你永远是这样。不管你学了很多文化，讲了很多话语，你也可以用教会的很多的通话来讲说这个就可以讲很多行里面的这个词汇，但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那你自己你会明白，就是你里面其实没有基督的生命。好，我们再见到下一点，一个社会地位，他这里讲到说为奴的和自主的。那为奴和自主就是说你身上有自由的。那我们知道基督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其实我们是自由的，就是这个社会的行为的时候，你出生在这个奴隶和出生在自主的时候都不是那么重要。那这里就讲到有一个我刚才讲过这个腓立明书是保罗当时送了三封信监狱书信出去的其中一本，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写给腓立明嘛，他说我这里有个弟兄是从你们那逃出来，原来他是奴隶，说不定还偷了东西，但是呢碰到了保罗了以后就改变了生命就发了封信给他，他说我把这个弟兄送回给你去。然后他怎么样劝告他呢？他说他暂时离开了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他是高顾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是你呢？这也不拘是肉体说，是按主说的。我为什么要提的这个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就像这个弟兄一样，他得罪了你。对，那保罗就写这样的书信，他得罪了你，欠你的债。但是在弟兄里面，如果你有这个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你就不看他的社会地位，他欠你的债，你就宽恕他，释放他，就自由。对，这个是我突然想到的一个。那我们再看下面去这个经文的第二个方面，说他说唯独基督是包括一切。 OK， 那这里我 要提醒大家，在原文里面这个包括这两个词是没有的。 OK， 他的直译翻译过来就说，但是基督一切又在一切中间。那这个翻译很重要是什么呢？ 基督包括一切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就基督他在，他是 创造者，他说所有的都在他里面被造，也为他造，是吧？那我要提醒你的时候，也提醒我自己的时候，因为基督包括了一切，所以你得着了基督，你就得到了所有。对，但是你如果失去了基督，也拒绝了基督了以后，你最终就失去所有的宝贵的东西。我们今天其实敬拜团队选了很多很好的诗歌啊，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就说基督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像一个宝贝一样。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也给大家有一个宝贵的一个信息，他说神的国天国就好像一个宝贝一样，一个人到那个地里去的时候，他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放起来，然后欢欢喜喜的回去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家里人一切都变卖所有的来买这块地。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去想一下，为什么这个人遇见了以后他会变卖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很宝贵。福音书里面没有具体讲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因为他说这个宝贝是什么，整个天国所有一切的，你所有的满足，所有的这荣耀，所有的珍贵，得到这个宝贝了以后，你就得到所有的。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时候，基督是一切，所以你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个追求，你一定要把它放到主耶稣里头，因为如果不在那里头的时候，那就没有。然后以前有一个是学数学的人就给我讲一个例子，以后其实很明确的给他讲，你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拥有很多东西，对，你可以有职业有家庭，是不是？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世上的，如果用那个计算机的这个数学的理论来讲，就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个零，对，但是只有主耶稣是四，那就是一，是不是？那你如果你生命上有很多东西，我们有男医生做医生的，但是他还是个零，是不是？那有人在大学里做教授的，但是在神面最后这些都拿不走，还是个零。那你有很多零，也许你看上很风光，是不是？但是如果没有主耶稣了以后，最后零连成一串还是个零，是不是？但是我们说我们一进到相信主耶稣，就得到基督耶稣，那我的生命中是有个一了以后，这里哥罗西书就讲到前人是让基督居首位，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让基督放在越后面，你最后的价值就越小，是不是？大家学个数学能听见我这个意思吗？但如果你让基督居首位了以后，你所有后面的婚姻家庭子女都是倍数增长，是不是？那你如果有两个，如果你家庭很好，然后你的教会生活也很好了以后，就是100，是不是100？如果到了教会以后，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基督的前面的时候，就毫无价值，就这个意思。就天国就像一个宝贝，你如果把它放在最前面，在你的生命里以后，你的所有的生命都可以得到很丰盛，就这个意思。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说主耶稣非常宝贵。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下面接下去的那个第二点的时候，他说主耶稣自己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为什么我讲这句经文非常宝贵呢？这里也提到了三个非常宝贵的一些很抽象的一个名词，一个是道路，一个是真理和生命。我们说进到与主同行的 道路里以后，是一个义人的道路。那义人的道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用一下叫信而称义，是不是？因为一相信他，我们就走上这一条路。那这条路最后通到什么地方？如果你看这些经文，你能看这条路通到什么地方？是通到父神那边去，通到天国那去。啊，诗篇里面，我觉得第，我引用一下诗篇的第一章的一节到两节的，他说这条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今天早上这个 Larry 牧师给我们分享的，是跟年轻人分享的时候，他也给这年轻人鼓励，他说你养成一个习惯，他说早上起来以后你就开始读神的话语，他说坚持了，他坚持了40年，他说我以过来人的人就告诉你，你天天就起来以后读神的话语，养成一个习惯就会蒙福。那这就是诗篇讲的，就是你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对，那第二个方面，他说主耶稣讲说他也是真理，就是基督他是一切，那就表示什么呢？就是凡是存在真实本相的东西，实际的东西都在基督里面实现。对，那我记得好像我如果读福音书的时候，对关于真理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到答案。耶稣因为回答那个西律王嘛，他说西律王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是王吗？主耶稣就回答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为此来到这个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就问了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那这个问题是世世代人，凡是做权势人都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真理到底是什么？那主耶稣其实回答了，他说我就是真理。那真理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在哲学里面就讲到一个是存在，对。真理的反面你可以这样去理解，真理的反面实际上是谎言，是黑暗，就是没有，就没有价值，没有存在的意义。那主耶稣呢，他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真理，也就是神，我们的真神，他在这边世界上发出的荣耀的光辉。所以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就看到了真理，那这一辈子活下去就值了。其实这个是，就是表明，就是你有真实存在的本体，你看到了实际的东西，再也就不是生活在一个谎言之中，也再没有生活在这个黑暗之中，就看见了那个真光。对，那第三个方面，我们经常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生命，每个人只有在这个辈子上只能活一次，是不是？大家下面有没有人活两次的来到我们中间？虽然其他宗教有讲过轮回啊什么，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人就是有一次的过的一个生活。那我们也对这个生活特别宝贵，就是我们大家都想能够多活很多年，或者是活得更精彩一点。总希望自己这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东西，然后表现在很多方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很多，是不是？要赚到很多。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个记载，特别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财主他要得很多，那最后呢，得了以后他说我要建一个很大的库房。然后就把东西可以放进去，至于我的灵魂呢，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主耶稣就讲，这个人是一个愚蠢的人。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以后换生命呢？那我们天天在教会里面讲福音，目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福音是神要赐给你复活生命的一个管道，那这个管道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因为神没有预备第二条路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对，那我刚才讲了这个三个方面，实际上是基督是一切，实际上是神定下的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面是主观经历上来讲，说基督又住在个人中间。要怎么样来理解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体验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基督就住在个人中间。那这里中文又加了一个人，个人，那这个人字其实也是我们就是根据上下文加进去的，但实际上啊，这一句经文你去理解它的时候，它不只是表现在人中间，表现在很多方面，就是一切事物或者一切人的中间，或者无论是你自己我都可以经历主耶稣。我记得刚才给大家讲过，就是哥罗西书它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展现出来在教会的一个基督的一个形象。所以你如果是你在任何事情经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经历主耶稣，也可以看到主耶稣。第一点讲说，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都可以去经历主耶稣。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上面没有主耶稣，但是罗马书里面有一句经文我们经常去引用，是不是？罗马书8:35的时候，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们一开始我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讲到主耶神在创造万事的时候，他在那个最根本的那个心意里面，他有一个旨意，他为什么要创造我？因为他爱他的爱子，就爱他的爱子，他要把这个爱就是传达出来的时候，他创造了我们。然后他要把这个爱就是通过这个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就可以展现出来。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名词其实可以加添到你的身上。他说难道是不公吗？难道是穷困吗？难道是今天发生了车祸吗？难道是现在有人失业吗？或者是股市暴跌了吗？这些事情了以后，你就可以去问，到底主让我要经历什么？甚至我们的新冠病毒，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难道主耶稣的爱就隔绝了吗？这答案显然是没有。主把我们引导到我们这边，即使利用这个新冠病毒，或者是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视，今天我们讲说，我们就在我们的手机身上、我们的微信身上，我们来经历主耶稣的权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所以除了临到我们的事情以外，所有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影响我们世人的地方，都可以经历主耶稣。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就反复强调一个东西，是说有的时候我看到，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夫妻之间，把有个人特意的摆在你边上，比如说就往边上，我夫妻俩坐在一块，有的时候我们要经常提醒我们自己，神把配偶放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很烦，是不是？但这个烦就是主耶稣特别要摆在你的， 让你经历主耶稣的爱在你家里面生活。你不是没有耐心吗？我摆一个就是专门骚扰你的，让你培养你的主耶稣的生命，就是你没有爱心吗？我就让你找一个就是更不可爱的人放在你边上，让你培养你的爱心，是不是？所以你大家特别是夫妻坐在边上的时候，要为此要感谢神。对，比如说你不能怜悯人吗？不能忍受病痛吗？有的时候神就是要在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借着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神人物，特别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上司下属你不好处理的时候，这都是主耶稣要加给你的恩典，要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更丰盛，我们可以为他去做见证。那第三个方面其实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去教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去抱怨，去不满足，但是我们回去想想的时候，其实这个教会里面最不可爱的就是我自己，是不是？但是在教会里面，基督正他说了，他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如果你相信主耶稣，那天你承认了以后，你觉知了以后，你受洗了以后，主耶稣说我就住在你里面。他说如果神的灵，就是神的灵就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就不属肉体，是属圣灵。所以我们经常去自己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求神每天来提醒我们，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自己身上就是看到主耶稣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保罗这个写完这几句经文的时候，最后他在前面的时候就是讲到一个，就是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神的里面。这几句经文都非常宝贵，这里面有几个动词， 你要自己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画出来。所以一个是若真复活，我有的时候会怀疑，但是主耶稣已得胜。那平常你去的时候，他说要求上面的事，这个是要求 OK。 那另外一个动词是思念，就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就要去想，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忘记。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他说神把我们藏在基督耶稣里，他很宝贵，他把我们藏在里面，敌人就不容易被发现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临到自己身上的困难很多，但实际上所有的困难能加到我们身上，都是经过神的一个筛选。最后他说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这句话非常宝贵，就我们这个生命已经在里面了，以后神不离弃你。这以后有机会我给大家分享，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 有一句经文非常宝贵，神就是不离弃你。他用了一个非常的三个否定词，说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离弃你。对，我如果有机会我给大家分享，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就发现心里有一些迷惑，但是神的应许他已经很坚固的放在基督的生命里头。他说最后将来我们要一同在里面显现。今天就结束在有一个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个这是一张照片，是我几个月前就是照的这张照片。我后来想了以后，你要记得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就是主耶稣有赞许 两颗信心，就是他觉得这样的人的信心非常宝贵。对，你从这张照片上就是写出来两个信心。OK， 福音书里面讲到说，你的信心要像小孩子一样，是不是？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有个妈妈来求，她说我的丫头生病了，你要给她治。主耶稣说，我现在忙着要治这些犹太人，神的子民。然后那个妇人讲了一句什么话？对呀、啊，不口给狗吃嘛。他说狗也吃你主人掉下来的那个下面的粮食。所以我把它想象成说狗的信心。因为什么呢？这个是 我在家里面就是看到 这张照片，神就是给我一个恩典，让我能够去有一点点体会，就是父神看着我们的时候那个情感。凡事就是就像这张照片当时的时候啊，我家的丫头说，爸爸，我想跟你到外面去，就是走一走，就是这样个简单的一个他渴慕啊与神同行的那样一个心思，是一个做父亲的时候非常宝贵的那个喜乐，就完全在我身边。对，这是我们家丫头的一个祈求。如果这样的祈求上来以后，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他？我很开心，是不是？所以就细微的感觉到神对我们的声音。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祷告的功课。我在这个我们家小狗上的那个祷告的功课，就是学了很多。因为我们家狗呢年龄比较大了，它现在没有什么听力了，所以它自己在那个叫的时候，它自己听不见的，那就是人。但是它有一个现在养成一个习惯是，早上四点半到五点的时候，它就会叫，它说它要出去，是不是？那我又必须起来，你不起来的话后面后果就很多，是不是？养过狗的就知道了，它就会拉下去了，然后你就得清理嘛，你把它送出去，再过十几分钟呢它又会叫，那一叫了以后有可能周围邻居就会受干扰，那我就需要的。所以你每天总得有人起来，就是这样。我现在在想，为什么我们向神求祷告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个狗知道我是主人，它叫了以后我就会有回复，是不是？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应该是这样的。对，所以我就学一张照片，其实学了很多。前几天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以后，那我不能上来骂大家都是小狗这样的不太好。但是这里面其实我家的女儿和这个狗是有差别的，是不是？有差别的。这个小狗进到我们家大概是有差不多二十年，差不多快二十年，它是应该有十八岁了，那很大了。但一进来了以后，我们家刚一进来把它放在后院的时候，它第一天就是挖了洞就出去了。为什么我是提到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家丫头和小狗现在都会生活在我们家环境里面，一般来说它不会自己走，是不是？但是这个小狗，如果我们家后院的那个五篱笆有一个洞，或者是开一下门的话，它就会窜出去。这就像一个生活在律法里面的一个人一样，你如果本身不是渴慕神的律法的时候，你门一开你就会跑出去，但实际上你是忘记了在神设立这个律法。但是我们家丫头，我跟她讲过，你不要到街上去玩，她理解我的意思的时候，她就自己就不会跑出去，我不需要设篱笆，她就那个有形的律法对她来说其实是不是主要的，因为她知道他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这就是像生活在恩典中的。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个的意思呢？就基督，属于基督的教会就像一个这样的环境。如果你 还是生活在要做那个不做那个是过程中，实际上你就像我们家的那个温妮一样，就生活在律法中，没有得到自由。你要像一个在家里面的人的时候，你把自己的身份摆在一起的时候，称大家为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是神的儿女，你跟主耶稣就是一个兄弟的感情。而且我们弟兄团就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就是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他那个恩典就像膏油一样，就是洒在人的头上、耳垂上、胳膊上，都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这么多，我们做个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称阿爸父，都是你爱子的恩典。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恩典的一个教会啊，你乐意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浇灌我们，领导我们，我们能够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更好的来爱你，来更认识你。求你的灵今日在所有的弟兄姐妹中间运行，还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也能够有机会认识你。求你来特别开启这些朋友们的心，让他们能够看到基督耶稣的宝贵。求你来开启他们的心眼，改变他们的生命，能够仰望神。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名， Amen。